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佩是玉佩的佩，芝是灵芝的芝，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空中跟大家说说话。在我们正式的单元开始之前，我要介绍一首好好听的诗歌。这首诗歌在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并且深深地安慰我目前的心情。那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把我所有担心的事都交给你，我把身上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每一次只要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信任你，然后耐心地再等一下下，我把我担心的事交给你。
Anywhere. All we can do now is turn everything over to the Lord, trust Him, and wait.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time.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对于熟悉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之前大家的好朋友祝凡是辛苦经营这个园地的园丁。不过，因为祝凡要继续深造啊，念书充电去了，所以就是由我佩芝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的悲喜，还有一些信仰的见证。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节目的现场来到非常多位好朋友，他们来自一个俱乐部。那这个俱乐部叫什么呢？
OBS。
那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我们请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代表来说明一下好不好？所谓 OBS 是什么？
欧巴桑。
欧巴桑，这群欧巴桑自学欧巴桑，其实他们也才不过大学毕业一两年。那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一起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
谈什么呢？
对，谈什么呢？
陌生人。
不管你是这个节目的忠实听友，或是你是无意间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对于我们彼此来说，我们大家都是陌生人。可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不再是陌生人了。那首先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我们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我是小班，
我是以杰，
我是小童，
我是小花。
很高兴今天各位，下了班之后还从各个地方赶到这里来。我每天哈都有两次机会，会遇到一大群陌生人，一次是上班，一次是下班。那每到这样的尖峰时刻，就会很多汽车、摩托车，我们大家一起在马路上冲锋陷阵。那每当红灯的时候，大家停下来嘛，那这时候我就会很想要拉拉我前后左右的人，因为你其实你伸出手，你就可以抓到，你就可以拉到你前后左右的人嘛。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搞不好可以聊一聊，也许停一个红绿灯的时间，你就可以交了一个新的朋友。可是这种情况通常是很少见嘛，因为每个人都在赶时间啊，都像打仗一样。就是令我想到，我们一起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哈，我每天身边都会经过好多好多陌生人，他与你擦肩而过。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陌生人，他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也许啊叫得出彼此的名字，可在内心里面，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却是陌生的。
所以我就记得我学姐说过，其实我们现在人啊都蛮喜欢当陌生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当陌生人，其实即使再怎么亲近的人，或者说譬如说你的同事，但是你在他面前可以有一层保护色，那可以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不要受到伤害。
其实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点距离，好像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可是哦，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状况，那就好比说我每天在上下班那个冲锋陷阵的车阵当中，如果一不小心车子抛锚了，那这个时候路人甲乙丙丁会不会来救我？因为当时第一个目击到这样小小状况的一定都是路上的陌生人嘛，那他们会不会来帮忙呢？
我有一点点感受哈，我记得那是在今年二月的一个夜晚里面，那时候我刚开我现在开那辆车不久，很不幸的那天是下着大雨，对，那我的车在中明南路上抛锚了，对，抛锚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因为其实我对车不懂，那我知道 D 档，我知道 D 档，我知道 P 档，但是我不知道 N 档要做什么用，对，那时候真的不知，
那你基本上路了。
对，我就是这样上路了。对，没错。那个时候，抛锚的时候，因为车子就突然熄火嘛，那时候整个中明南路又在塞车，我真的那时候不知所措，所以我只能求救路人。那时候很多车塞车，对，那时候没有人理我，真的好可怜，
真的很丑。
对，我那时候真的好丑，因为下着雨，然后我又没有带伞。那结果我下来拦车，第一台希望不太大，好，可是我没有放弃，
对，
我就拦了第二台，又拦了第三台、第四台，我那时候几乎 已经要放弃了，而且我觉得我很难过。那刚好我就走到路边去，我就把车丢在那里，我就不管它，然后我就走到路边去。那时候是一家诊所，对，是一家诊所。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诊所的那个老板娘哈，刚好坐在那个门口那边，我就跟她讲一句话，我说。我今天才看到原来人情味真的这么
淡薄，
对，真的变淡薄了，这是我一直不能相信的。顿时之间我真的是失去了那一种好像所谓的对人的那一种信心，对，然后觉得说人真的是冷漠到极点了，非常的难过这样子。对，我想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对，比我考试考坏了还糟糕，比我被骂那种心情沮丧还要糟糕的心情，对，
是难过，
对，非常难过。
小龙从来没有遇过这种情形，因为你有很多好朋友嘛。
对，
你要帮忙的时候，人家都会帮你啊。
完全的冷漠感哈，让我那时候才体会到。可是我还是勇敢的拦下一台车。哦，我记得那时候哈，是父亲开车，母亲坐旁边，然后后面三个小孩子。那刚开始他父亲回答我说，他有小孩子不方便帮我推车。对，可是我告诉他，就是我后来我恳求他这样子，就他真的很有爱心，他就把车，他不认识我，可他把车停在路边，然后那就下着雨哦，他也没有拿伞，他就教我打空档，坐在车子里面，然后他在外面帮我推。
你坐在车子，他在后面给你。
对，因为我一定要坐在外面。
你坐在后面，
我一定要坐在里面控制那个方向盘。对，那时候他就帮我推到路边去。那我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声谢谢，他就载他的小孩跟他太太，然后就又离开这样子。那这样一件事情，事实上让我一直很就是对人重新燃起希望，因为他跟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陌生的状态，但是他愿意举起他的手来帮我，对。如果说下次我遇到别人也在路边，抛锚的话，我会下去帮他。
对啊，所以其实小童还是很幸运嘛，对不对？
对，我很幸运。
对啊，
对。
如果这时候我在想说哈，其实像现在这种社会，就是大家的相处的模式啊。你变得越来越明哲保身嘛？
对，
如果人家来救你，他可能要来考虑，他救你会不会被他会不会
把
诬陷，或是怎么样，或是一切不像表面上看那样。
对，
所以变成说，如果人家不救你，你也没有什么，你也只好认了，对不对？
对，
可是你很幸运。
对，我很幸运。
对，不过那个时候你要是就躲在车里面哭起来，然后也不出来求救，也是没人可以救。
我不敢躲在车子里面哭，因为那时候塞车，
对，所以你就只好硬着头皮穿着高跟鞋再跑出来。
对对。对，
那你看嘛，其实人的生活当中太容易遇到一些意外状况，令你自己都招架不住，那个时候你就会变得很紧张很慌乱，完全不知所措。我很喜欢一首歌叫做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就是说在主耶稣里面每一件事情呢都没什么大不了，每件事情都会过去的。当你需要一个人可以对你伸出援手的时候呢，主耶稣就会对你伸出援手。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When you need a hand to hold,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When you need,
take His word and fill your soul,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Lift your hands and praise His name.
Lift your heart
for eternity the same.
Lift your voice,
His mercies we proclaim.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Oh, in Christ.
Troubles leave you numb.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when you need.
By His blood you will overcome.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Lift your hands.
Lift your hands and praise His name.
Lift your heart.
For eternity the same.
Lift your voice.
His mercies we proclaim.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Gonna be.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Everything.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Alright.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in Christ.
进行的单元是
OBS 俱乐部，
我是小班，
我是雨杰，
我是小童，
我是小花。
刚刚听了小童讲了这整个过程，就突然发现其实这个社会也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这么冷漠嘛，对不对？
对，虽然我们会觉得说人和人之间是好像有一层，就是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筑一道墙，可是你要怎么样子勇敢的把自己的墙先打破。其实人和人之间我们都会说其实蛮冷漠，这个社会越来越冷漠，可是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先想要先摘下自己的面具，然后想要去认识在你周围的人，这个世界就会继续冷漠下去。那我觉得像刚才小童，我就觉得他很勇敢，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还是用电话吧。
对，其实真的勇敢的拿下那一个面具，事实上蛮难的，但是我就是要去做。
对，那我同时又想到另外一个可能，那今天小童是在车上抛锚了，那如果小童是在车上被撞了，就是说他今天如果他发生车祸，那他是倒在路边，但是能救他的也是陌生人啊，那就这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把握小童会不会真的这么幸运了，对不对？
对，其实圣经上也有讲过这样的故事，是一个陌生人主动出击的故事。
真的，故事内容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故事内容的大致如下，
请说。
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他进城了，结果在路上就遇到一群土匪强盗，然后就把他东西抢走，把他衣服也扒掉，然后把他打个半死，然后丢在路上，然后就扬长而去。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人已经倒地不起哦，完全没有力气起来，他也没有办法呼救。那他运气也不错，这时候有一个祭司从旁边经过，我想说希望燃起了，可能会救他。结果他走过去看一看，就从旁边走过去了。然后过了不久以后，运气不错，又有一个人来了，是一个利未人。那利未人跟祭司都是在当时他们犹太人是帮助百姓在做神的工的一些人，所以应该是很有爱心的。可是这个利未人走过来还是跟前面那个祭司一样看一看又走过去了。然后这个人可能想说这时候大概没什么希望了，人已经倒在那里又没有人理他，或者他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人，他远远一个人骑着驴子过来了。他靠近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大家可能不知道撒玛利亚人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可是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撒玛利亚人是他们很鄙视的一个民族，而且从来不往来的一个民族。所以当时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心里大概就已经冷了一半，居然来的是个撒玛利亚人。可是主耶稣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从那边经过，他不是说看一看就走过去，他是动了慈心，然后过去探视这个人的伤口。就在他觉得很绝望的时候，这个人居然停下来，而且上前去帮他把伤口都包裹好之后，带他到一个客栈去休息。因为这个人他有事要去办，所以他就付了一笔钱给客栈的老板，然后叫老板照顾这个人。那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故事它其实出自一个圣经上的教导。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邻舍如己，就好比那个对倒在路边的人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好需要多几个这样的好撒玛利亚人。在你非常无助，自己都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对你伸出援手。
所以就像刚刚颖杰讲过的，人与人之间总要有一方主动出击啊。那像小童他是自己去呼救，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角他没有办法主动呼求，那是那个陌生人主动出击啊。所以有时候你认为最有可能帮助你的人，他不见得有时间去帮助你啊，反而是一个陌生人，甚至是一个你很鄙视的人，他来帮助你啊。
我们刚刚听了很多的突发状况，那就是觉得其实人活在世界上，常常会发生一些小小的问题。那其实有的时候是你很需要别人来帮助，那有时候你会期待你的亲朋好友来帮助你，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受到时空的限制，他们可能也许你住在台中，那他住在台北，那他不可能马上到你身边给你一些帮助。那有时候可能也限于说，正好没有多余的力量可以来帮助你。那这个时候能帮助你的是往往是你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意料不到的人。那我们今天所有 OBS 想要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的好朋友给大家认识，
他就是主耶稣。对于各位朋友来说，主耶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陌生人，也许你听过他的名字，可是你从来不是真的认识他。人们常说靠山神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也许比起靠别人来说靠自己还是比较有保障了。可是人毕竟是人嘛，他一定会有自己都感到无助，自己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好比那个被打个半死倒在路边的人一样啊。在那个时候他是自己都不能靠自己再站起来疗伤的嘛。这个时候人需要的帮助必须是一个能力大于你当时状况的人。主耶稣就是全天下最有能力的人那他是宇宙的主宰，而且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在你身边。主耶稣是一定一定一定可以帮助你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一直都不是真的认识主耶稣，那你能不能知道他的好？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宝贝？如果他对你来说还是一个陌生人，那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来好好认识他。今天节目最后我们非常谢谢四位朋友跟我们一起度过短短的30分钟。
我是小班。
我是依姐。
我是小花。
我是小童。
谢谢大家。
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
这份爱，希望你能懂，
希望你明白，回到他的怀抱，回到他的爱。
你知道吗，在这互不相干的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哦，
你知道吗，在这互不相干的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你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希望你能懂，希望你明白，回到他的怀抱，重新体会这份爱。真的希望你能懂，真的希望你明白，回到神的怀抱，回到神的爱。
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哦，
你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哦，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20岁的生日，明天我就20岁了。从朋友们特制的 party 中逃到这海边，好冷哦，真是神奇啊！我这样的我你活到20岁了。好多人总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年纪，好像把年纪告诉别人就代表老了。我不怕，我想告诉大家，我20岁了。有呼吸以来的7000多个日子，是神的保护和恩赐。神为何爱我呢？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有着很多的软弱和过犯，可是他却拣选我。生命充满了死亡，每一秒每一秒不停地流失，但我幸存了，见证着时光。一想到神爱我，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些骄傲。我知道骄傲是不好的，但是这种满足的感觉是让我学习谦卑的方式，让我知道该去想能为主做些什么，要我做什么。我不知道在神的眼里我是什么器皿，但是我仍有勇气相信他必不撇弃我。20年来， 当然也有心碎和绝望的时候，但只要向主祷告，想清楚为什么神会让我悲伤，我的眼泪就不再流了。因为神安慰了我，他不忍心使我们白白受苦，我觉得好满足，好幸福啊。人人都在追求爱，却忘了爱的来源是神。我20岁了，我要感谢主，谢谢他保守我，求他帮助我成为他所要的样式，还有回到 party 的时候能够躲过一个个拳头。20岁的生日 Anne。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为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提摩太前书》。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第一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所拣选的使徒保罗写给年轻传道同工提摩太的书信，并且写了后书及提多书，这三卷书卷被称为教牧书信。提摩太是保罗所看重的年轻有为的传道者，保罗认为他可以接替自己做外邦宣教的工作。这提摩太是路斯德的年轻信徒，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他母亲和外祖母都是信主的，他不受传统犹太教偏见和观念的影响，比较容易接受希腊文化所同化的犹太主义。而关于提摩太日后的情形，我们除了知道他曾经为了福音一度被拘禁，后来又获得释放以外，就一无所知了。从提摩太前后书看来，他似乎是一个感情丰富、敏感又忠心的青年人。保罗因提摩太忠心而拣选他，成为保罗最得力传福音的助手，情同父子一般。本部书信写于马其顿，当保罗被关在罗马2年获得释放以后，他再到以弗所，后来再由以弗所往马其顿时，就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他自己本来希望不久可以再回来，因为他在马其顿耽野了许多日子，不能很快的到以弗所，所以就写了这封书信，教导提摩太要如何固守真道，抵挡异端各种错误的教训，维持纯正的信仰，并且指示他怎样处理教会的事务，劝勉他为主尽忠职守，过敬虔的生活，作为信徒的榜样，做美好的见证，以担当牧养以弗所教会任务为目的。本部书信被列为保罗书信的第十卷，主要的信息是论到教会的管理，即在论到教会一切的工人如何各尽其职，怎样管理神的教会，过敬虔的生活，维护纯正的信仰，指定永生，做美好的见证。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科技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现代人在文明下物质生活越充裕，但是社会风气反而每况愈下， 过去早期世代相传的道德伦理观念、遵循法则全然遭受破坏，农业社会淳朴的善良风气已经不再有了，原本被视为罪恶的事情，今日却似乎有被默许。在一般大众眼中看来，这或许是只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不过站在真理的立场，这无疑是人类道德的没落、公立教育的失败、人心缺少了神的话和遵循神真理的能力，整个国家社会百姓心灵处在大大的饥荒当中。教会被建立在这个社会里头，难免也会遭遇同样的困难，不同的是，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就以基督为元首，不是单凭着人的想法来治理教会，否则教会将重演中世纪教会堕落的历史。因此早期在教会建立不久之后，保罗为了防止教会遭受异端的入侵，并且是出于爱的勇敢而耐心的指导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牧养教会的方针，而写下了提摩太前书。年轻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它代表着丰富的机会与雄厚的潜力。可是另一方面呢，年轻人也常因为经验不足、血气方刚、无所节制、误打误撞的当中弄得灰头土脸。当时提摩太是一个有为的年轻传道人，他的背景对他的传道工作提供了相当的助力，更重要的是保罗看他是真理的接棒人，常常带着他四处传道，一方面怕他经验不足无法担当牧养教会的重责大任，对提摩太这样一个年轻的传道者而言，牧养一个教会已经是不容易了，何况像以弗所这样曾被异端异教充斥的异邦地区建立的教会。保罗也担心这一点，就在这封信上一再地提醒他一些牧养教会时应该注意的事情。其实这些也是我们今日教会建设的准则，教会每一个成员应该尽力地去明白并且遵守，因为信仰有真理的准则，历代以来永远不改变，不随着潮流而异动，永远经得起考验，基督信仰才显出极大的价值。而这些包括对个人、对教会以及为万民代求的嘱咐，都是出于爱。其实何止这信上的吩咐，神一切的命令都是要我们去学习爱神以爱人。当我们朝这个方向全力以赴，神将会喜悦我们的心智，并且我们所做的工作事上无论任何环境，是我们喜乐的心永远安定的永恒生命。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细细的品尝提摩太前书的信息，必能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神真理的话，教牧我们神所祝福的家教会和我们个人的家，得以在主里幸福美满、喜乐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一切美善唯一的源头，我们的灵要仰望你，顺服你一切的带领。谢谢你带领我们心灵游牧民族的节目，透过空中电波的传送，将你爱世人的信息能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你的救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使各国政府和领袖有真理的智慧带领国家人民百姓，好使我们可以享有宁静的时间，度敬虔平安的生活，使全人类都得救，都明白真理，因为只有你是唯一独一的真神。愿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与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救恩，追求一切圣善的能力。祝我们一切的工作是我们纯洁忠贞，祝福我们全家和一切来到你面前的人，也因你的旨意帮助一切身心受创伤的人，使他们饱受你的恩惠，来相信你、认识你。 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都归在你的名下，一直到永远，阿们。
亲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一个遗憾。那天在台中往台北的火车上，他坐在我旁边，一个脏脏黑黑的男孩子，大约是国中的年纪。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一上车，他便咿咿呀呀地找人说话，似乎想问些什么。我的心里闪过一股念头，害怕他是坏人，所以下定决心不理他。餐车、饮料车陆续过去了，我一直想买瓶饮料请他喝，但是我没有。就这样，我在要理他或不要理他之间挣扎了好久。下车前，我看着熟睡的他，再看看他手中的车票，我忽然大惊失色，他又到桃园，而此时的车子已经在台北了。我惊慌地叫醒他，试着和他沟通，告诉他该怎么办。起先他只是慌乱地到处看来看去，后来似乎绝望地向我挥挥手，并且比个手语谢谢我。下车以后，我站在车外看着他的背影，难过了好久好久。他还留在车上，如果我在他上车的时候能帮他一下，在他找人帮忙的时候我能理他一下，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已经过了半年，到现在想起来仍然会隐隐的心痛。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我们对别人的关怀，尤其是那些真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一个遗憾，听友笑琳。
让心情留声机记录你的心情百分百，请将你的喜悦与悲伤、不足与愁烦、坚持与想望，通通记录下来，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43-6968，欢迎来信哦。
您在街上曾经看过这样的招牌“真耶稣教会”吗？也许您很想，但是却不好意思进来看看。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您。下次当您在路过真耶稣教会时，欢迎您进来与我们同享神的恩典。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信箱，欢迎来信，愿您平安。
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平均寿命延长，台湾已逐渐迈入高龄化社会。台湾省基督仁爱之家坐落于山明水秀、空气清新的埔里，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与舒适的空间，可以使进驻的老人有着宛如居家温馨的感觉。请拨洽询专线049-930-390。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眼看着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也欢迎来信跟我们索取我们的节目卡带。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43-6968。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那微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生命有如你，
生命的有我民族。
最终